罗马书系列讲到135。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罗马书13章1-7节。韦保罗牧师2016年12月18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21日。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13章。今天我们要读第1-7节，并且结束我们关于这七节经文的短系列讲道。请听神的话，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了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但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尊敬的尊敬他。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苏醒，使我们知道在迷的护理之下，当如何在这社会与文化中生活。求迷使我们的心安稳，成为信心坚定有信念的人。最重要的，愿我们的一生能荣耀迷的圣名。求迷帮助我们明白今天所读的经文。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简单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蒙召要以顺服与尊重的态度对待掌权者。这里特别指政治权柄，但我认为这原则也适用于一切形式的领导。若我们抗拒权柄，就等于抗拒神所设立的秩序。第二节，我们曾指出，虽然掌权的人未必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但我们应当承认他们是。若不顺服，保罗说，我们就是自取刑罚。这并非指末日的审判，而是今生在公民社会中所受的惩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权柄是最终极的权威。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愿意顺服那更高的权柄，那就是神借圣经所显明的旨意。虽然一般而言，掌权者是神用来惩恶的工具，但我们也知道，像耶稣那样行善的人，也会因顺服神而受逼迫。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谁才是我们最终的主宰，并且明白他对我们的要求。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然而，在面对四等权柄的行为时，辨明何时当顺服，何时当顺从神，这并非易事。我们不可误以为这段经文给了我们一个绿灯，可以随意拒绝一切我们不喜欢的权柄，那反而是违背经文的。上次我们谈到佩剑的权柄，也就是执行刑罚的职权。无论旧约或新约，圣经都提供了一个关于刑事司法的原则与模式，让我们明白哪些行为应当受到惩罚。佩剑意味着神授权柄的象征，但这权柄的运用不是随人意而行的。要正确的施行公义，必须以神的律法为根基，并思考如何应用在现代社会。原则是清楚的，但应用却往往复杂。接下来保罗在第五节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多年前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问我，政府的权威是不是仅仅因为他能惩罚人才算合法？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经过交谈，我发现他认为，若政府失去了执行惩罚的能力，就不再有权柄。然而，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正反驳了这种想法。 我们之所以要顺服，不只是因为惧怕刑罚，更是因为良心的缘故。无论在政治、家庭或教会中，也就是在国家、家庭、教会三个领域，我们都当如此，因为这是正确的事。那么，良心是什么呢？保罗在多处提到自己的良心清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罪。良心是人心中分辨是非的机能，使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良心本身在堕落之后也是有瑕疵的。换句话说，我觉得对的并不一定真对，我感觉错的也未必真错。在这个时代，人们往往凭情绪反应、音乐、灯光或对话的氛围来判断善恶，这是极危险的。我们的良心必须受神的话语所引导。我听过许多人说，他们觉得平安，觉得被圣灵带领去做一些明显违背圣经的事。他们说那是神的感动，其实那不过是肉体的欺骗罢了。真正的平安必须来自真理。保罗要表达的意思是，即使掌权者失去了佩剑的能力，父母失去了管教的杖，雇主失去了解雇的权利，我们仍然要以尊重和顺服的态度承认他们的职分，因为这是出于神，是正确的事。我们行事的标准不应只考虑，如果我不听，会有什么后果，而应当问，什么是出于良心的正确之举。即使没有刑罚，没有奖赏，我们也当因良心顺服。接着保罗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保罗现在提到一个敏感的话题，缴税。自古以来，税务问题从来都是令人不快的事。而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时，也面临挑战，要把一卷2000年前的中东古文应用在今日的西方社会，并不容易。保罗所说的税，未必等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税制。在西方政治中，有一句常见的口号，没有代表权就没有纳税义务。这不仅是美国的口号，也是一种普遍的西方观念。意思是，如果我或我选出的代表没有在政治桌上占有席位，那么你就没有权利向我征税，我应当对政治决策有发言权。我认为这原则本身是合理的，也可以在圣经的政治观中找到支持。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便是如此。教会的会众选出长老与执事，他们共同治理教会。这不是会众制，而是一种长老制。我认为这才是合乎圣经的治理模式。同样的原则也可以应用于政治领域。人民应当能选出自己的领袖。若当前的体制尚未如此，我们也当努力维护或追求这样的方向。不过，让我们回到保罗所说的税。他这里提到的，实际上是一种贡税，即被征服的民族向征服者缴纳的税，表示臣服与依赖。保罗的听众中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而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所缴的税并非给自己选出的政府，而是给征服他们的外国政权。我们必须明白这背景的艰难。在耶稣受审时，他也曾被人以此诬告。在路加福音23:2，我们读到，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些指控是虚假的，但它反映出在当时犹太人中间对缴税给外邦统治者这件事的强烈情绪。上税这个词在原文中其实是进贡，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意思。我们在研读这段经文时，必须明白保罗并不是在发表一条抽象的伦理宣言。这里的重点不是在讨论理应如此，而是说明现实如此。 圣经教导我们如何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生活，这非常现实。若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那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指引，因为我们自己就会把完美弄坏。保罗在谈论的是一个极不理想的税收体系，是他自己也难以认同的制度。然而，他仍教导信徒要以敬虔顺服的态度参与其中。这段经文既不是在提倡政治上的消极顺从，并非说既然如此就什么也别做，也不是鼓动推翻政府。若税制真的堕落成赤裸裸的掠夺，那自然需要另作讨论，但保罗这里并非指此。他强调的是，基督徒在政治领域中应当持有一种普遍的顺服与合作的心态，承认掌权者乃是神的用人。即便是在一个无代表的征税制度下，那种我们会极度反感的环境中，保罗仍劝勉我们保持敬重与顺服。值得注意的是，第五节与第四节中用人一词在希腊原文并不相同。第四节的用人偏向服侍者的意思，而第六节的用人在希腊文中指的是担任公共职务的人，也就是全职从事治理与管理的官员。保罗提醒信徒，这些人虽然是外邦统治者，却是神所容许的公职人员，他们常常为此忙碌不休。所以我们要体会保罗这段话的背景，他是在对一群受压迫的百姓说话，这些人必须向并非由他们选出的官员纳税敬贡。这些统治者长期高居其位，税负极重。然而保罗教导他们应当成为一群不轻易叛逆的人，要在体制之内以敬重顺服的态度生活。事实上，相较于当时罗马帝国的暴政，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无论在自由度或权力保障上都要宽松得多。让我们看第七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尊敬的尊敬他。保罗在此总结劝勉，再次重申信徒有责任缴纳应缴的税赋，包括各类关税。当时的税制繁重，有人头税、财产税、商税、商品税，各种税层出不穷。保罗提到惧怕，呼应第四节，指的是犯罪者应当对执法者心存敬畏，而尊敬则与彼得所说的尊敬君王相似，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意指信徒应当对掌权者保持基本的尊重。这样的态度在今日社会并不受欢迎，但却是基督徒蒙召当有的心智，在复杂的文化处境中以敬虔理智的方式生活。此处的给一词与耶稣在与反对者辩论时所使用的同一个动词相同。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福音书中看那段著名的对话，因为它揭示了给凯撒的归给凯撒，给神的归给神这句话背后更深的意义。这段对话发生在耶稣与两派政治势力之间，希律党人和法利赛人。这两派原本互相敌对，但因共同憎恨耶稣而暂时结盟。他们放下彼此的仇恨，只为在这一场交锋中陷害耶稣。经文记载，他们想要陷害他的话语，这是他们的意图。圣经中最令人惊叹的场景之一，就是人们妄想能在辩论中赢过耶稣。这让我想到一个漫画，两个人在船上钓鱼，抛下鱼钩，下一个画面中却是一条巨大的鱼张开大口，要连人带船一起吞下。究竟是谁在钓谁？在与耶稣的辩论中，真正被钓住的其实是人自己。他们问耶稣一个表面简单，实则极具陷阱的问题，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马太福音22章17节，一个看似普通的问答，却是设计周密的圈套。为什么这是个陷阱？ 因为这两派人的立场截然相反。西律党人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混合派，效忠于罗马，他们被其他犹太人视为卖国贼。他们主张犹太人应当缴税，融入罗马社会，成为顺民，哪怕那是一个拜偶像、充满邪恶的帝国。而法利赛人则持相反立场，他们拒绝把钱献给偶像体系，拒绝纳税给自称为神的凯撒。事实上，当时的银币上刻着提币流，凯撒，神之子的字样，对犹太人而言，这是亵渎。因此，当这两派人合谋来质问耶稣时，他们的用意极其险恶。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会得罪一方。若他说可以纳税，法利赛人会指责他承认偶像的主权；若他说不可以，西律党人就能控告他煽动叛乱。更重要的是，若他们能让耶稣公开说出不要纳税，那就能以反叛罗马为罪名，把他交给罗马政府处死。因为当时犹太公会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只有罗马总督才能判处人死刑。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后来被送到比拉多面前受审。罗马人对犹太宗教争论其实毫不关心。使徒行传中也有类似的例子。保罗在哥林多被控告时，罗马方伯加流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使徒行传18章14至15节。换言之，只要问题还停留在宗教层面，罗马人并不在意，但若涉及叛乱，那就是政治大罪，可以判死刑。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深刻的真理，世上的政权往往不介意你有信仰，不介意你祷告、读经、聚会，他们甚至容忍你承认耶稣是先知、是祭司。但当你宣告耶稣是君王，当他对一切权柄发出主权宣告，那才是世俗政权无法容忍的地方。这正是冲突的核心所在。我与克里斯一同在中国服侍时，见证了中国家庭教会的形成。但那并不是因为因信称义的教义使然，而是因为有牧师勇敢地指出政府所犯下的某些暴行，并呼吁他们悔改。正是这样的直言，让他们被投入劳改营。若你只是祷告、传福音或敬拜，或许还能容忍，但一旦你触及了政权的罪，那便是另一回事。罗马帝国也是如此。只要你不说自己是王，他们并不在意你的信仰。但一旦你宣称自己是王，那便触及了帝国的底线。因此，若人能指控耶稣叛逆该撒，那罗马便会立刻介入。虽然耶稣对是否应向凯撒纳税这一问题的回答根本无法被曲解为叛乱，但他最终仍被以叛乱的罪名指控。路加福音23章1至2节这样记载，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看见了吗？问题就在这里。现在让我们回到那场对话。耶稣会怎样回答呢？他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马太福音22章18节，要与能看透人心的主辩论实在不妙。在他回答之前，耶稣揭示了他们的动机。因为耶稣关注的不只是理性，他关心的是人心。他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洞察人灵魂的主。他知道他们为何而来，知道他们是假意寻求真理。假冒为善这个词在当代文化中常被误解。一个伪善者并不是软弱的人，也不是在追求圣洁时失败的人。 那种人我们称为人类。若失败就等于伪善，那世上所有人都是伪善者，那词便毫无意义。伪善者的真正意思是假装自己不是原本的样子。这些人假装自己是学生，是求真者，但他们并非如此。他们先奉承耶稣，说他是诚实无私、讲真理的教师，用甜言蜜语铺好陷阱，然后才抛出问题。他们假装寻求答案，追求真理，实则暗藏诡计。耶稣洞察一切，揭露他们的伪装，然后给出一个回答，一个看似与问题无关，却直击灵魂的回答。他说，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马太福音22:19。他们便拿来一个银钱。耶稣说，这项和这好是谁的？耶稣让他们亲自参与他的回答。他没有直接讲道理，而是要他们自己在众人面前找出一枚钱币，亲眼看，亲口说。他问，这项和这好是谁的？他们回答说，是该撒的。他们亲自说出了答案。或许这看似微不足道，但你要想想，这句话后来该怎样在他们心中回荡。当大祭司们后来宣告，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约翰福音19:15，他们实际上是在接受兽的印记。有人以为兽的印记是皮下芯片，是纹身，或是手上的印章，但其实若你想在新约中找到一个真实的兽印例子，它就在这里，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当他们在耶稣面前说该撒的，又在钉他十字架前高喊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时，他们的心已经显明。他们的口所说的正暴露了内心的忠诚。耶稣曾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马太福音12:36。人的话语正揭示心的丰盈。他们以为是在让耶稣回答小问题，是否该纳税，但主的回答却揭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他们真正把忠诚、信任和信心献给了谁？他们把神放在被告席上，以幼稚的问题质问他。但其实，人类才是被审判的一方，是神的道在审判我们，而不是我们审判他。朋友们，除非我们的辩护者是那公义的耶稣基督，除非我们的申诉是认罪并依靠他，否则我们都必败诉。因为一切都指向这一点，承认自己的罪，依靠那位代赎的主。罗马帝国代表了人类成就的巅峰，人类自我拯救的象征。问题是，你要信靠罗马，还是信靠耶稣？罗马正是人类版的巴别塔，我们能成就一切。它正是兽印的写照，那种呼唤人把忠诚与信任交给权力与制度的声音，信靠我，我会照顾你，把我的像放在你面前，如果你要平安，就仰望我。他们问耶稣该不该纳税，但耶稣的回答远超他们的问题。他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这是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经文之一，甚至在文化词典中被称为若你不熟悉此言，就对本文化知之甚少。然而，凡是流行的经文，往往也最容易被误解，甚至被有意曲解。所以，我们不要轻信这节经文的传统解释。先说明白，耶稣这句话并不是在划分属凯撒的领域和属神的领域。他并没有说有些是属神，有些是属政府，各有其辖区。不，诗篇24:1早已宣告，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若耶稣在这里暗示有些东西不属于神，而属于凯撒，那他岂不是在更改这节经文？若真如此，那么神在地上所拥有的就微乎其微了，因为凯撒 也就是各种世俗权利遍布全地。然而，有些人却把这节经文当作政教分区的理论基础，仿佛世界的一部分属凯撒，另一部分属神，各自独立，互不干涉。这样的解读我听过太多次，一谈到政治，就有人引用这节经文说，该撒的归该撒，以及那部分神不关心。但这是对经文的误读。耶稣并不是在限制神的主权，而是在揭示一切所有权都属于神。凯撒的像或许刻在钱币上，但人的像刻在灵魂中。换言之，钱币可以归还给凯撒，但你自己那承载神形象的人只能归于神。耶稣确实承认了凯撒在人际关系领域中的某些特权，但他并没有赋予凯撒侵犯信徒属灵自由的权利，也没有要求凯撒去维护真信仰与真敬拜，那是人和神之间的领域。至于真信仰与敬拜的确切含义，我们此刻不必展开。我此时的重点也不是要讨论君王是否应当俯伏在万王之王面前，以上帝的话语来治理国家，虽然那确实是我所持的立场。我要指出的是，耶稣的话并没有，也从未讨论凯撒应否向神负责。耶稣在此根本没有触及这个议题。正如圣经学者 R.E. Brown 所评论的那样，耶稣的回答其实是回避了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他并没有以正当性为依据，只是承认了凯撒权力的现实存在，以凯撒的货币作为象征。至于凯撒是否有统治的正当权利，耶稣并未论及。换言之，他并没有在这句话中提出任何政治理论。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把神的物归给神，这句话并不是在划分一个属凯撒一个属神的世界，但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解读，仿佛各有自己的独立管辖区。难道真有一个领域不属神，直属凯撒吗？当然没有。耶稣也没有说明什么属于凯撒，什么属于神。他根本不是在建立政治学说，而是在揭示一个更深层的属灵真理。那些用这节经文来支持基督徒不应涉入政治的人，完全误解了主的意思。事实上，这段经文与政治几乎无关。耶稣在这里所提出的不是一条社会原则，而是一道属灵问题。他的话可以浓缩成一个问题：你要信靠神还是信靠人？你要把灵魂献给神还是献给人？当耶稣说当归给神的物要归给神时，他绝不是在排除任何属于神的部分。他的意思是，若你选择信靠罗马，就要明白那正是你信靠的对象。凯撒与其帝国代表了人类成就的巅峰，是人类自我拯救的象征。你可以把它带入任何现代事物，政治、科学、科技、文化创新，凡人类引以为傲的成就都可能成为信靠的对象。耶稣并不是说这些事本身都邪恶，我们当然要在各个层面上把当得的给人，如同保罗所教导的罗马书13章7节。但我们绝不能因此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当我们尽了对政府、家庭、雇主或社会的责任，就能与对神的责任分割开来。不，我们所尽的一切义务最终都是对神的敬拜。保罗教导信徒，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尊敬的尊敬他。但他并不是在设立一种属世与属天分离的体系。他没有一刻暗示信徒可以指部分地归属于基督。我们一切的顺服与奉献最终都属于主。我最喜爱的一句话出自神学家亚伯拉罕·凯波尔，在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中，没有一寸地方是基督，那位至高无上的主不会宣告，这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意识到 自己完全属基督，被他所拥有时，那是人一生中最深刻、最荣耀的时刻之一。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虔、温柔、顺服的心，使我们能尊重你所设立的一切掌权者。愿我们不以叛逆为标记，不做无意义的挑衅者，但同时，主啊，求你使我们在一切权柄之上，永远认出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和平之君。愿我们所有的忠诚与爱慕，首先且唯独归给你。帮助我们在这混乱的世代中不致迷惑，赐我们坚强的信心与清明的分辨力，使我们能分别善恶，以全心、全魂、全意、全力顺服救主耶稣基督。求你建立我们，使我们的一生彰显弥圣名的荣耀。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